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探索上帝救赎的真意，以赛亚书，姚谦牧师主讲。
当战士预备征战，荣耀王，军队的元帅正在呼召我们前往进攻战场，去跟随众仇敌。
来到以赛亚书伟大篇章的时间，我是姚谦。今天我们进入第十三讲。开始这卷书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六十六章的经文每一章顺序来讲，姚谦选择用五个主题来跟大家了解这卷书。第一章是一个引律，从第二到第五讲呢，我们说上帝是一个争辩的上帝，争辩与盼望是这一个部分。我们看见以赛亚先知借力来跟我们谈到上帝救恩的成全。第二部分是集中在幕后的远象，以赛亚先知不单是面对当时王朝从乌西亚王开始历史的经历，而且他也超前的往前看幕后的景况。这个是另外三次的信息。上一次呢，我们是做仆人之歌，做主的仆人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救恩神的仆人的样式。以赛亚书有名的仆人之歌有四首，我们从以赛亚先知蒙召第六章看他请差遣我那篇著名的篇章开始，而且也探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四十九章、五十章跟五十二、五十三章仆人之歌，有名的仆人的歌。今天十三讲开始呢，我们会用无视的能力这个主题跟大家来探讨以赛亚书从四十章往后的信息。这个是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不管我们在什么岗位上，你是传道同工、教会执事，或者说教会里面的小组长也好，我们服侍里面需要神赐给我们能力。那么从十三讲开始一直到十七讲呢，我们会有五次探讨这方面。那么今天的主题是等候神，以赛亚书四十章。往后呢，我们会跟大家谈到侍奉里面需要勇气，不要惧怕，这个是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因为主必帮助。服侍里面也需要有一种仰望主他带来新事的这种的勇敢，这种的精神。所以我们会进到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看主是成就信实的上帝。那么第四次呢我们会特别看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也是有名的篇章，扩张地界，神是扩张他帐幕的上帝。那么服事里面呢，也需要看清楚神的道、神的话语的重要性我们会跟大家谈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主题是主道宏远。所以盼望我们服侍的人从以赛亚先知这些不同篇章里面呢，都看见他的教导，他带来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说服侍的能力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等候神我们会进到这个四十章等候神而来的能力。我们会特别念 这一篇章几处的经节，大家有圣经请翻到40章10到11节，21跟28节，40章31节等等。以赛亚书40章10到11节，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他的棒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哪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无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棒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40章21节，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插度。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呢，第40章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而且我们也可以说它开始了以赛亚书第2个大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呢，虽然不同的研究的人都有不同的分段，但是这个第2部分开始呢，也被称为是一个安慰书，它的安慰的信息比较重。这一章经文呢，我们很快可以来分析，大概分作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应许的呼唤，1到11节。这部分开始看见神在呼喊，在旷野有一个声音，是以赛亚向以色列人传递一个安慰的信息，告诉他们他们的罪孽已经得到赦免，神已经为他们的拯救做好了准备。以赛亚被呼召要传递这个信息，他要向以色列人宣告神的慈爱和大能，让他们相信神的应许和保护。这个段落呢，核心的信息是神的慈爱应许，以及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有的保护。那么第二个分段是12到26节，这个部分是宣告神的大能，这个部分正式的表达了神的大能和他的创造力。以赛亚描述了神创造宇宙的过程，强调神他是全能跟智慧的神。这个部分的主要的信息是神的能力、智慧，以及神对整个宇宙万物他的掌控。那么最后的40章这里呢，27到31节呢，这个部分是信靠神的应许。这个部分很特别，它开始就记载以色列人他们的抱怨跟疑问，他们在怀疑神是不是真的能够拯救他们。以赛亚的回答是这样说的，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只有信靠神才能得到真正的帮助支持。这个段落的核心信息是信靠神的应许。好，我们在这里呢看见神的帮助，而且以色列人也可以等候神的拯救跟支持。所以呢，这一章呢，一般信徒我们念来呢，这个篇章都是以赛亚先知向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传递神的话语，鼓励他们一定要相信神的大能、他的慈爱，而且要等候神的拯救。我们进一步来看看这个篇章的重要的表达。那么开始的时候呢，40章1到2节，以赛亚是这样宣告的，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的苦难已经满足了，你们的罪孽已经赦免了。这里一开宗明义就表明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他能够赦免罪人的罪孽，使他们得到拯救。今天这个也是我们普世福音的信息，我们慈爱的神他的救恩让信靠他的人罪的赦免， 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列邦围攻，甚至以赛亚往前看，终归有一天国家也要走灭亡的道路。但是他们的证据怎么样呢？他们所相信的慈爱的神是不是能够带领他们走出苦难呢？当然我们往后的人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晓得神也让他的子民之人被掳过破将亡，但是还是可以回归回转的。那么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篇章里面最重要呢，我们看我们念过的40章10到11节，这两节的经文就表达，甚至表达神他是以一个大能者的姿态临在人中间，同时神也是作为一位牧人，他要牧养自己的羊群，他是用柔和的方式来引领他们。所以如果我们再念40章10到11节，我们来品尝先知他怎么样来描绘神耶和华的作为。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他的棒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哪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留意这里说神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棒臂自己羊羔抱在怀中，他也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那这个呢，就是神伟大的神在以赛亚先知的形容中，他是一方面是大能者，另外一方面他是一位慈爱良善温柔的牧人。这两方的形象在我们服侍神的道路上，如果我们说我们服侍的能力不是从我们自己而来，是从神而来，那么我们的神他在对他的子民以色列百姓的面前，他到底是怎样的姿态呢？他有能力，他是大能者，但是他也是一位温柔的照顾自己羊群的一位的神。这两方的柔和配合呢，就不容易的。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可能我们也说，哎呀，带领我们的堂主任，或者说我们的教会领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如果他们是考上这里，神他有能力，他在行政啊各方面都做得很好，有计划有远见啊，这个是一个领袖很重要的素质嘛。但是如果他很有恩赐，很有大能，很有能力，很有威严，但是他对会众对羊群对肢体没有爱心，没有忍耐，没有保护，没有安慰，这个就是不是最完全的完美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说等候神这个主题当然是在这个篇章最后31节那里的经节出现了，但是在这个以前，如果我们看这个整个篇章，我就刚刚选第10跟11节神这个图画，他自己这个形象来彼此勉励。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都有不同的成长的背景，但是让我们也竭力求神的帮助，在服侍里面，一方面我们在能力方面要学校神，仰望神，他是有能力的，是正义的，是公正的，是有计划的，是按部就班的，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位可能是低调的温柔的，我不伸张作功的照顾好人的需要。我们看这个篇章从12节开始一直到26节哪里的经文呢，甚至28节呢，如果你小心看这个段落呢，和本圣经 我们华语的经文跟新国际译本的英语圣经，两方中文圣经跟英文圣经我也参考，都一样的发觉这个部分呢，出现有16个发问，12节、13节、14节、18节、21节、25、26、27跟28节、一共在这些经节里面呢，如果你小心来数算呢，有16个发问，12节我只是举一些例子大家就明白。哪里记载12节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苦口量苍天，用圣斗圣大地的尘土，用瓶称山岭，用瓶评甘霖呢？这里已经有两个发问。13节谁曾察度耶和华的心，或者谁曾指示耶和华的灵，或者他的谋士指教他呢？这里有一个发问了。14节他与谁相遇，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路指教他呢？我不多每一节提到的经节都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但是你发觉这些16个发问呢，都是一种感叹，一方面诉说神的伟大，他的能力，就是刚刚我们说40章10到11节那里大能者嘛。但是另外我们也说这些问题里面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发出一种的叹息，好像先知代表以色列民，神啊，你为什么向我隐藏？比方27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一方面是神的大能，他在宇宙里面的威严，另外一方面是人的渺小，人的叹息，人觉得神不理他，耶和华好像已经隐藏了，好像退隐了，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他呢？人充满冤屈，你为何言以色列亚，刚刚27节下半，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所以呢，我们说这一章呢，神的大能者跟神的柔和谦卑，他是牧人的样式，就从12节到28节这个大的部分16个发问里面也反映出来。我们休息片刻，一会回来再看这个等候神的这个篇章里面提出的信息。
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姚谦牧师为您分解以赛亚伟大篇章。欢迎在电邮、短信或者在留言板上写下您的复兴见证和代祷需要，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扎根真道，为主发光。
好，欢迎回到以赛亚书伟大篇章。今天我们跟大家谈的是13讲，主题是等候神。我们的范围今天这个篇章就是以赛亚书40章，而且我们说这个部分也是属于以赛亚书第二个大部分，称为安慰书的这个部分。不管我们怎么样分章分段，把40章到66章这个第二大部分，有些分两段三段，但是这个部分都是偏向神的安慰，神透过先知把他的信息来告诉在苦难中的甚至被掳违规的子民。我们因为前说这个40章从12到28节这个部分有16个发问，16个问题，这些问题可以两方，一方面是教导， 指向神的大能，另外充满了人的无奈，人的冤屈，人向神的申诉等等。那么这两方的氛围呢，到这个篇章最后呢，先知就强调了神的百姓要等候神的这个信息了。所以我们说这一章呢，如果我要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呢，就是一方面我们对神的认识一定是他是一个伟大的神，他的全能，他的能力，他有力量来保护他自己的子民。另外我们也说神也是一位充满爱心濡养他羊羔的牧人，他是伟大的牧者。这个伟大的神跟牧人的形象，当然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在新约来临的时候呢，耶稣道成肉身在人间就充充满满的有神的恩典跟真理，在门徒中间，在群众中间就表露无遗了。耶稣好牧人啊，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是他亲自的来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特别来念啊最后一个篇章啊，我们说21节到28节这个段落，一直等到最后呢31节，特别31节呢，我们要念：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啊，这一章以赛亚强调了等候神的意义呢，在28到31节呢，他是用飞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来表达啊这种的等候神的人啊那个意义。啊，这里所说的等候呢，不单单是直到等待神的帮助跟拯救，这里明显呢也是一种信靠跟依靠神的态度。有时候我们相信神的人，在苦难里面，在需要里面，在疾病里面，我们等候神的帮助跟拯救，就一定是神啊，如果你是真实的，求你救我脱离我这个病痛，这个灾难等等，那这个也是自然的事情。但是先知这里用飞鹰展翅上腾，而且有一个应许，好像人奔跑的人不困倦，行走的人不疲乏了，来形容呢，就远远超过只是等候神的帮助跟拯救这种的功能性的结果。这个是一种呢，虽然神好像还没有临在拯救，但是我们已经在相信他，信靠他，依靠他，有这种的态度。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只要等候神，你们要相信神的大能跟慈爱，才真正能够最终归的得到的帮助跟支持。好像我们过去说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先知特别让他宣告以马内利要来临的时候呢，对当时的亚哈斯王这个不幸的王，他特别的从神的启示呢来提醒他。但是对另外一位那个西西家王，我们说以赛亚书36到39章这个部分呢，特别在面对亚述来侵跟往后的巴比伦带来犹大国的灭亡的时候呢，他特别来透过这个君王来表达他信靠神的需要，他应当这样的来寻求耶和华，信靠他。所以等候神也不单是功能性的，我们一定觉得这个是最好的，神一次过解决我们人的难处跟问题，拯救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等候神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神还没有带来完全的改变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保持这种信靠倚靠神的态度。所以信靠的态度不仅在以赛亚书得到强调，也是我们看见圣经其他书卷中也是常常出现的重要主题之一。总的来说，以赛亚书第40章它是表达了神作为一位大能者跟牧人，他能够赦免人特别罪人的罪孽，他以柔和的方式来带领他们。同时这一章也强调了等候神，最后他的初步的结论就是等候神的意义、只有等候神，相信神的大能跟慈爱，以色列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帮助支持、这些信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跟意义。不过我们在结束的时候，你跟我来想想，今天我们是怎样等候神的？你在等候神吗？你在服事里面有的难处，就好像这个以赛亚书40章今天我们这个篇章，你对神是不是有怨言呢？不要忘记27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是不是我们也是落在其中呢？像先知以赛亚这里的提出，我们说这16个发问很有意思，如果我们逐一的来细心想想想念念，也对我们的走的道路也有一定很大的启发。我们今天是怎样等候神的呢？你我是不是在等候神的拯救？当然我们一天身体还没有复活，我们还是在这个等候神的过程里。我认识一位年长的弟兄，他80来岁才信主。哇，他信主往后呢，这么高龄的情况还是努力每天读经。他是一个诗人，他还是好像年轻人有这种的冲动了，这种的兴奋来重视神的话语，我很感动。或者我们等候神的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的表达不一样，但是我们应当从以赛亚先知这里40章，神是大能者，神也是一位牧人，我们这两方的形象来学习功课。愿神赐福我们在服事里面我们的能力，常常不要忘记要等候神。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我是姚谦，真道分解与你共勉，下回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